川普十五号宣布再战明星，只有他能够阻止沼泽。 G20 领导人对俄强硬速终结俄乌战，习近平表立场。拜习会，美中暗中较量，中美四百战机台海对峙。集 G20 向世界打开中国大门，拜习会暴集真正的担忧。民主党赢亚利桑那州长，共和党掌控众院，胜利在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时，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虽然中期选举的结果没有外界预期的红潮，但是川普今日仍然宣布了问鼎白宫的决心。据 Newsmax 的直播报道，川普十五号的美东晚上9点在海湖庄园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海湖庄园活动现场发布会上，将会有超过250台摄像机进入和超过1000人参加。川普宣布他将第三度参选总统，这个消息令川粉丝他们雀跃不已。虽然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前纽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前副总统彭斯和维吉利亚州长杨金被媒体吹嘘他们会参选总统，但是早有分析指出，这些民主党希望看到和想要炒作的，因为他们最怕的只有川普，所以他们想希望川普被其他人取代。而华盛顿邮报亦提醒，避免和川普决裂造成两败俱伤，会是共和党2024年的一大难题。据共和党的民调专家艾瑞斯的讲法，共和党选民有 40% 非川普不投，对他不离不弃。而怀柔报道中则提到，一些对川普持怀疑态度的人担心，想借由一个成功的信息在共和党党内初选击败川普，几乎是徒劳的。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好莱坞著名男演员沃伊特近日则呼吁为川普重返总统职位祈祷，他说川普是唯一了解真相并将美国人民和美国梦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的总统。他还称只有川普能够阻止沼泽、欺骗和不公正。 YouGov 民调在11月9号至11号期间对1500名美国成年公民进行的调查显示，被认定为坚定的共和党选民中，川普领先德桑蒂斯2个百分点，而在不太坚定的共和党选民和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人中，德桑蒂斯领先。尽管德桑蒂斯从未暗示并且一再回避参加2024年白宫竞选的可能，但是他在上个礼拜的巨大胜利被共和党人推动桑德蒂斯参选2024年的呼声不断高涨，但是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支持率仍然相对稳定，有 48% 的潜在共和党选民支持他。今日11月15号， G20 领导人在峰会上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乎达成一致，以促进结束乌克兰战争，这个亦是俄罗斯入侵以来 G20 领导人的首次会议。会议期间，拜登和泽连斯基就乌克兰战对乌克兰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向20集团施压，而习近平亦在峰会上表明立场。据美联社的报道，今日 G20 主要经济体领导人正在讨论一份声明草案。G20 声明中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并要求俄罗斯无条件完全撤出乌克兰领土。这次峰会上，泽连斯基和拜登一起试图说服 G20 在外交和经济上进一步孤立俄罗斯。在全球金融前景恶化的情况下，这个对很多国家来讲是一个考验。俄罗斯受到制裁后，通货膨胀和经济放缓亦给全球带来压力，而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众正在面临没有天然气取暖的严冬。在峰会开幕式上，东道主印尼总统维多多 向与会人员强调了会议的利害关系。他说，如果战争不结束，世界将很难向前发展。而泽连斯基亦通过视讯方向向各国领导人发表演讲，他重申十个条件来结束这场战争，其中包括俄军完全撤出，以及乌克兰全面恢复对自有领土的控制。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亦敦促其他全球大国加强对俄罗斯施压。在峰会上，拜登会见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印度总理莫迪，这两个国家在帮助乌克兰谷物出口和对俄罗斯石油价格实施上限的问题上都帮了不少个忙。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日和俄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长时间会议，而是讨论黑海粮食倡议。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此行亦想表明 G20 集团大小国家都愿意谴责俄罗斯，促使乌俄战争结束。而 G20 中还有一个人的立场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习近平对 G20 的领导人说，全球经济不应该被武器化。昨天14号拜习会后，白宫发声明说，两人一致的共识就是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中共外长也在一份声明中说，习近平对拜登说，核武器不能够用，核战争不能够打。除此之外，今日15号习近平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说，中方立场一贯明确，主张停火、止战、和谈，并表示中方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而马克龙亦在一条推文中说，中方和法国决心结束乌克兰战争升级，以便给俄国回到谈判桌前。会前法方亦曾表示会敦促习近平施压俄罗斯。根据最新消息， G20 宣言草稿中，如果最终版本中将要求俄罗斯无条件撤军字眼纳入，就代表习近平不再挺俄罗斯。草案将在16号完成。美中较量升级，一个是在台海，另一个就是在朝鲜半岛。13号韩美日首脑在柬埔寨金边举行了三方会谈，并首次签署史无前例的联合声明。三国首脑反复强调，如果朝鲜强行进行核试验，将面临国际社会强有力的应对。与此同时，中美在台海亦展开了第一回合的较量，除了朝鲜半岛就是台海局势了。昨日拜习会的重中之重是台湾。法新社在报道说，两人首次面对面会晤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摸底的性质。报道说，拜登不相信中共会有立即入侵台湾的企图，这个话使用的时间概念相当谨慎，甚至很模糊，具有不确定性。拜登这番话的结论好像得到了习近平的承诺，但中方的文告或报道中却没有这方面的暗示。拜登和习近平针对台海问题各有立场，美国这方面强调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还警告习近平美国反对中共对台湾采取胁迫性的挑衅举动。而中共这边是保持强硬，强调台湾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警告美国不要干涉家务事。有分析指出，习近平之所以要这样表述，中方大约预感到一旦北京采取武力手段，美国不会坐视不理。 CNN 白宫记者柯林森分析，这场拜习会虽有成果，但他认为其实两国的目标根本不相容，仍势必爆发冲突。据中时新闻网等多家媒体报道，就在拜习会晤的同时，中美两军有400架战机在台海对视三日，美军出动超过100架战机到达台湾东部，而中共出动了300架军机，形成对视局面。而非常不寻常的是， 美军出动了并部署在亚洲的 F-16 战机，这些战机很可能是从关岛起飞，实施了空中加油。陀方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长途奔袭演练，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全程监控，掌握实情。关键时刻节目中专家分析，这一次中美军机在300-100的机对时中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日本周刊提到，习近平遥望侵攻台湾被粉碎，而美国进入备战状态。节目中提到，习近平近期视察指挥中心的同一日，中共出动了可以装载导弹攻击美国航母的军陆军炸机，对于同时美国派出100架战机对峙。另外，美国暗示普京亲信要俄罗斯赶快投降，因为美国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付中共了。拜习会的声明看上去都是老生常谈，没什么新鲜感，外界应该也没什么期望这次会晤能有什么成果。拜登继续负责任地管理和中共的竞争，中共的声明亦延续口号式诡辩式的内宣版本，还再次代替拜登讲话。其中最大的看点似乎是习近平透露了他真正的担忧，亦就是害怕中共政权可能被美国颠覆。中共一手造成了美中关系今日的局面，但进退两难之际，更多考虑的是保党保政权，所谓民族复兴的最新解释亦就变成了内循环和自力更生了。然而拜习会后，拜登独自召开记者会，习近平没有在记者面前露面，这个实际等于承认美中关系翻不去了。而新华社的声明还另有奇妙，说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双方走的是不同的路，而中美相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承认这种的不同，而不是试图去改变甚至颠覆对方的制度。新华社的声明暗示了中共最怕的就是美国会颠覆他的政权。习近平成功连任后开始打国际牌，而中共似乎亦想同欧洲改善关系。习近平在 G20 峰会上除了同拜登见面强调反对使用核武、支持俄乌和谈之外，亦同多位外国领袖举行双边会谈，会见了澳大利亚和法国领导人。而外界认为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是向世界打开了中国大门，有别于以往闭门锁国的战略。分析认为习近平整体的治国方针并未有改变，只不过中共现在急需外国的资金以缓解国内经济。据福克斯15号的报道，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州务卿霍布斯在州长竞选中击败共和党候选人莱克，将成为下任州长。霍布斯得票率是50.4%，莱克得票率49.6%。这一场竞选被视为全美最激烈的竞争之一。民主党自2009年以来首次打破共和党人担任该州州长的3连冠纪录。但是根据亚利桑那州法律，这一场选举可能会进入重新计票阶段。在选前，霍布斯一直拒绝和莱克进行辩论，甚至连民主党内部都有人批评霍布斯恐惧。而在过去的民调中，雷克亦大幅领先霍布斯，但是在选举结束后的几日，由于一系列的故障，该州选票计算速度缓慢，莱克和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对此进行了抨击。曾帮助奥巴马赢得2008年总统大选的前顾问阿克塞尔罗德对 Axios 说，莱克是一个拥有主要市场的地方电视主播，又有班农的哲学和思想，作为政治新手，他展现出的才华被民主党人认为他有可能一跃成为副总统候选人或川普之后的总统候选人。而在众议院席位的争夺中，拜登14号表示，民主党最终失去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并承认下届国会不太可能将堕胎权纳入法律。 这个仍是拜登首次承认民主党无法保住众议院多数席位。在中期选举前，他曾经向支持者承诺，如果民主党保住众议院控制权并增加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这样他向新一届国会所提交的第一份法案，就是罗素维德案，将保护堕胎权编入美国法典。然而民主党保住众议院多数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据美联社礼拜二的报道，新的开票结果显示，共和党接连攞下五席，在众议院已经获得217席，距离赢得控制权只差一席。在赢得的这五席中，加州第45选区的选举结果额外引人注目，因为这个选区是专门为亚裔美国人设置的。出身在韩国的共和党人斯蒂尔击败了对手民主党人台湾第二代移民陈杰。民主党目前获得众议院205席，需要再赢得13席才能够保住众议院控制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